大家好，我们先来唱《白色诗歌本》的141首。哦，我爱他。这首诗歌在我一接触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喜爱。它充满了我们对主耶稣非常直接的热情、颂赞和爱慕。哦，我爱他。我有一位至柔救主，我救主满有恩福，笑颜何其动人甜美，他如面发出光辉，我心生这最真
三世寻父不知回顾，其中情绪怕有苦，我今转一祖母耶稣，他是我生命之主，
我爱你，从心里来敬拜他。
哦，我爱你，我真爱你，你为我舍命血流。
找到真爱，怎么找到耶稣的见证？我想下午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呢，我跟主耶稣之间的一段爱的故事。我从小长在台湾的乡下，那我常常呢骑着脚踏车，带着家里的小弟小妹，带着一条狗，就在乡村里头溜达，赏心乐事。我看到那些景色的美，我心里就很向往，不知不觉的，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个很伟大的力量，在这大自然的田野风景的背后呢？小时候我们在台湾呢，都经历过恶补，大概我们国小高年级的时候呢，每天呢，妈妈不知道送几个便当到学校给我们吃，啊。不知道为什么读那些书需要花小朋友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晚餐后来躺在学校的操场看天空，看着满天的繁星，不知不觉心里又回到那个老问题，在这美丽的星空背后，似乎有一个伟大的力量 存在，它到底是什么呢？我并不知道。然后到了中学，因为我是长在一个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乡下，到了上大学，跟我先生相遇谈恋爱的时候，我依然觉得有一种感情比这个纯纯的大学男女生之间的爱情感情还要更美更纯真。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可是我心里呢就是笃定有这样一个感情是超越男女之间最纯的爱情的。我就怀着这样一个追寻的心。其实我中学的时候，我的化学老师他是在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他对我非常的好，他曾经跟我传福音，但是我的脑袋很硬。到了我上台北念书了，说我的老师也会寄一些小册子给我，都是一些比较逻辑性的东西，我这个土还是很硬，但是心里一边在追寻一边还是很硬。好，等我出来教书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基督徒同事脸上挂着的平安两个字，让我心里很羡慕了。我的同事跟我传福音，他订了一年的主灵万邦诗歌集送给我。哇，那个广播员的声音真的非常的美，那音乐非常的美，那些主灵万邦我都给他收留起来，以后就成了我跟人传福音的好材料。但是我仍然停留在欣赏那些诗歌，欣赏这个主讲人呢那非常美的嗓音而已，不知道什么东西呢让我的心那么刚硬。好，这样后来我的同事呢，我心里还是一直在寻找，好，一边寻找呢一边呢人给我的东西都进不来。后来我的同事告诉我说，在成功大学什么地方有一个善牧堂，那里教堂很漂亮，牧师很有名，你去看看。他这样跟我讲了好几个都是教堂很漂亮牧师很有名气的，叫我去看看。我都很听他的话，我都去看看。所以我曾经去过浸信会长老会还有一个信义会的教堂，教堂真的很漂亮，会友也很多，可是我就是走不进去，我觉得好像有一道冷墙阻挡着。我一边又在寻找，一边我就是走不进去。每年到了圣诞节呢，我心里就想，这主耶稣这里有一个人在等着人邀请他去教堂信耶稣，怎么都没有人来啊。好，我每年就这样喊了好过了好几个圣诞节，我还是只是在家里干巴巴的羡慕别的基督徒。直到后来呢，我的老大他上了大学住校了，我好像觉得我肩头上的两个担子卸下一个了。我年轻年少的时候在乡间那种追寻，在这些美景在这伟大的星空背后到底有什么，这个追寻的意念又爬上我的心里头来了。好像到了那个时间呢，我比较有闲心情呢来思考这些问题了。然后就在家里祷告，听说自家做祷告，上帝啊，如果你是听说你是听祷告的神，若是这样呢，你应该听到这里有一个人在浇花的时候扫地的时候他心里都在寻求，如果你真是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神存在的话，请你派人来带我，因为好像我的同事要我去的地方我都进不去。好，然后我就有一个机会，我的同事要我去奇美博物馆，如果你们有住过台南会知道许文龙经营的奇美博物馆，去当志工，预备当导览讲解，这个工作呢我有兴趣。好，所以呢 我就去那里呢，很多的空闲，我看看那些花，因为家里有一个非常喜欢绘画的孩子，所以我对这些东西呢是很感兴趣的。是我就留意到，大概这个馆里面的收藏品有三分之一，它的人物主题都是主耶稣，从他的降生到他的传道，到他的上十字架。我想啊，艺术家的心是很细腻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值得这么多的艺术家用这么多的精神，而且描绘的那么细腻，而且直传到现在，值得那么多的收藏家花这么昂贵的价钱来收藏他。耶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我就开始呢找圣经来读这些绘画背后的故事。那这就是我接触圣经的开始。那我是为了要了解那些画背后的故事，也是耶稣这么多的画作都在描绘耶稣这个人的生死，以及上十字架，以及他的传道生涯，引起我对他的好奇。听说这本圣经呢是世界上的销售量最大的一本书，它到底有什么这么大的吸引力呢？于是我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到一本新旧约全书，来满足我查这些话背后圣经故事。我是这样开始走进去圣经里头的。慢慢来，我觉得耶稣这个人跟他的故事呢很打动我的心，我好像想要更多的了解。哦，终于有一个机会来了。那一年呢，我学校的班级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学生呢，他是那个时候我转到一种补校，白天我照顾我的孩子。那来了一个学生很特殊，他是服刑，因为杀人未遂服刑八年，被判八年半，他服刑到一半被假释出狱的。他在我的班上，那我第一眼看到他呢，我心里那个本相就露出来了。这个人呢看起来一脸凶煞相，我恐怕呢还是小心一点，不知道他口袋里头有没有藏着一把刀子或是什么东西的。然后因为是导师啊，他请假呢一定要通过我。然后他每天穿着很整齐，那个衬衫领带西装啊，要来请假都这样毕恭毕敬的啊，很有礼貌。但是呢我的心啊真的是偏向邪恶，我说想着他口袋里头有没有藏着什么东西。然后我大概呢开学的以后接一个新的班级，第一个月我会想办法把他们学生的背景底细摸清楚，这样第二个月呢我可以开始带他们，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带他们，这是我的职责，我理当这样做的。所以当他请假完，我的工作就开始了，我就打电话到家里去跟家长有接触了解。结果我从不管男童那年那个班级，不管男生女生，从他们的家长的口中给我很多的信息都透露着，他们这些人呢来学校的时候看起来正经八百，穿着西装笔挺，但是他们背后的生活可能不是那么单纯的。于是呢我就开始留意了。终于有一天呢，我在周记上读到一篇周记呢，我必须要起来有行动了。那个周记就是我们这位，大家都叫他朱大哥的。他发觉呢在这个班级呢有一种角色，我们用台湾话叫做廖北亚，就是打小报告的探子。他发觉有人了解他很多的底细跟私生活，他说他一定要找到这个人，他如果没有找到这个人的话呢，意思就是可能红白相见 班上开始会，也许会有至少也是打架伤人的事情出来了。我一听的话，我就这个是我要承担起来。事实上那个打小报告人就是我，其实不是我，都是这些同学的家长，只是因为我很勤于打电话跟家长联络，所以我知道很多他们背后的底细。然后我那个时候真正感到爱的极限，我发觉我有一种良心上的谴责。我班上的同学有一半就是很单纯的良善的，另外一半就是跟这位朱大哥搞在一起的。那用现在圣经的话呢，我给他们配上一个标签叫假冒为善的。可是呢，每天晚上回去我又很责备我自己。我站在一个教师的角度，我不应该给我的学生贴标签，所以我每天晚上带着一个良心的责备回家。然后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就又找到一本新约圣经，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先生的弟弟在大学团契头留下来的，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读起，我就打开来，从第一页第一面第一页，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个字读起。那个时候我每天在学校里，我站在台上看着他们，我心里呢很挣扎。一方面呢，我对这些呢假冒伪善的同学心里有一种怜悯，一方面我对他们又觉得我没有能力去爱他们，因为我无法越过自己心理上对他们有一点惧怕的心态。好，再来，那所以我每天带着良心的谴责回家处理。我怎么处理呢？我没有别的，我就拿起圣经来，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个字开始读起，读到这本书呢，说，你们就是天父降义给义人，也降义给不义的人。你们要若是当爱那可爱的人，你们比文士跟法利赛人有什么胜过呢？我读到这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天哪，这就是在责备我啊！我就是只爱那些乖乖的学生，不惹事的。对这群同学呢，对他们呢是既怜悯又害怕，但是我真的是感到无能为力。我真的是去 touch 到一个人爱的极限，我没有能力。每次朱大哥来请假的时候，我还是想着你口袋里有什么，藏着什么东西，不能信任他。我想这样的情形之下，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也没有办法对他有什么影响，因为人的心对爱是非常敏锐的。其实呢，我觉得我对他也是虚情假意的，哈哈，只是因为站在职责上，我必须要这样子。那终于有一天我收到那一篇周记的时候，我知道我要起来有行动了。我就找到朱大哥跟他说啊，你怀疑的那个廖北啊，就是那个打小报告的人，就是在你面前的你的老师，就是我。然后我跟他说，好啦，这样我们约个时间呢，我请你在学校旁边的餐厅呢，我请你吃饭，我们好好的谈。那这样子，可是就在这段时间里呢，这个朱大哥把我逼到主耶稣那里，我接受耶稣了。我接受耶稣呢，是从我认识这些圣经的话，我读了，天父降义给义人，也降义给不义的人。那你们若当爱那些好人呢，那你们比文士跟法利赛人有什么胜过吗？我都觉得这个话呢，好像是一个从真理而发出来的声音在对我的心说话。我还没有接受耶稣，但我心里非常的阿们。我想啊，这位主耶稣啊， 我光是读你的话呢，我对你万分的敬佩，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可以直接认识你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后来我又读到一句话，讲到饶恕，你们要饶恕人，天父才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们。我心里想，惨啊，这又是我的。好，因为我不能原谅了那些在背后做一些偷鸡摸狗不知道什么事的学生。那这下子呢，我只好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会就按着这个话语就自己祷告认罪。那时候我也不懂得这个叫做祷告，可是那些话像光照在我的心里头，就释放了我的心，解开了我心里头的困惑，让我能够很平安的睡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带着一种呢很奇特的生活，每天晚上回去呢，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要辞掉工作，我受不了这种工作压力，不是什么，是良心的责备，我没有能力去爱那些人，我心里对他们呢也是一种虚情假意，那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们。我不是把教书当作一个工作，我是把它当作一个事业在做的。如果我不能对他们的有一点什么生命的作用的话呢，我觉得这种工作我不做了，我要辞掉了。好，然后我打开圣经来读，读一读，读到一句话，哎，光照见我里面的黑暗，然后那黑暗就不见了。哦，我读到后来成了基督徒，读到约翰福音才知道，他是人里面生命的光。好，那我就非常的欣赏这一位写四福音书的耶稣，我就每天晚上靠着读他的话，像吃安眠药一样可以入睡。然后第二天呢，到学校又再累积一些良心的责备，再回来，一路回家一路说这个工作我不干了，我受不了，我没有办法爱他们，我在这个班级上呢不能有什么作为，我在浪费时间，我想要把它辞掉。然后又是打开马太福音耶稣的话来读，他的话那个时候我不是那么清楚，现在知道那个就叫他是人里面生命的光，他一照我里面的那种困扰重担就脱落了。这样呢，一天一天我这样过日子，我发觉当时我还不认识主，可是我发觉这本圣经太宝贵了，他的话充满了智慧能力，而且是一种真理的光，照在我这个愚昧跟暧昧的人的心里头。好，有一天呢，我就跟我的同事说，我现在怎么过日子，我每天呢要读圣经，像吃安眠药一样我才能够睡觉。我的同事是一个基督徒，就是送我一年主灵万邦节目的，他一听他就对我很有负担了，赶快要邀我到教会。他跟我说，我给你介绍那么多个有好的牧师跟好的教堂的，你好像都进不去，那现在看你自己在家里抱着圣经读像吃安眠药一样的，我都要赶快把你，我只好带你到我们教会来好了。我们教会呢没有什么好的教堂，而且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受过很好的有名的牧师，我们的教会牧师就是一个宣教师，她是一个美国女孩叫做 Mary， 那我只好把你带到我们教会来好了。她就邀请我去，我去的第一天呢，看到这个宣教师他现在回到那个凤凰城 Phoenix， 他就坐在讲台上抱着吉他，但是我走一进去，我就感觉到在这里有神同在，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很明亮很温暖，那种冷不见了。好，然后 Mary 就聚会完以后，他就很小心翼翼的你知道呢，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都要小心翼翼，怕被拒绝。他说，诶，我什么时候呢要跟曾白，就是我的同事去我们一个地方购物会路过我家， 我可不可以去拜访你五分钟就好？啊，很怕打扰哦。我说好啊，那我有很多的问题，我可以问你吗？他说可以啊。于是那个他来第一次到我家，我就把所有问题写在一本笔记上。我这一问就不止五分钟了，因为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把我想过想到的问题呢都写下来。我讲跟我们 Mary 问完了，他就站起来跟我说，我看到哈、那时候我看到圣灵已经在敲你的门了，你要不要我现在就带你做决志祷告？我就问他什么叫做决志祷告，什么叫做祷告，要怎么祷告。他就这样子这样从头跟我解释清楚，然后带我决志接受耶稣。那一天下午我就开始看到我里面的心原来是很黑暗的，在黑暗中有一点点像那小蜡烛的光，像一个火柴头的光芒在我心里头。因为我读有读圣经知道那个光就是耶稣，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哦，主耶稣幸亏你救了我，原来我的心是这样乌漆麻黑的一片，我第一次看见我自己黑暗的本性。因此呢，从 一开始我从信服神的话，欣赏这位耶稣，我想说哪一天我跟你见面了呢，啊，我真渴望可以跟你成为好朋友。好像呢，我透过读马太福音呢，我所认识的你的很多的想法观念价值观跟我都很 match， 我就怀着这个意念。结果有一天呢，我们 Mary 邀请我那一个礼拜四呢去教会参加一个小组，原来那一天呢是他们细胞小组的开始的第一天，他寄一封信给我，我就真的跑去了。他就跟我说，哎，你不是在上课吗？你为什么跑来？我说哎，今天晚上我没有课啊，你邀请我我就来啦。就这样子，那就在那个细胞小组开始的第一天敬拜的时候，他们唱诗歌，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唱很简单的耶稣我爱你，那我就愣在那个地方。可是呢 奇妙有一股力量从我的头上一直进来，而且那个力量呢很强大，哦，它让我的身体有一点呢想要，有一点像要发抖的样子。我告诉我自己说，我不可以出丑，一定不可以倒下去。我就努力的想要做的是什么东西，然后让自己呢故作镇静。好，那我们在学校呢知道呢。那的能力让我想起来很像在实验室里头呢，你用电极刺激青蛙的时候它的肌肉会震动。我穿着短裙，我想我绝对不能出丑，所以我就努力的把自己要拔住，都没有人知道我在做什么。可是一方面我在心里又在跟这个力量呢觉得有一种奇妙的平安进来，而且他是可以在我心里好像直接可以沟通的，我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然后我慢慢的那个能力一直进来一直进来，我一直也是在想说这个会不会就是我每天晚上在吃安眠药读马太福音的耶稣的灵，因为圣经说他就是平安之子，他真是让我觉得很平安，所以我不会拒绝他。好像我在心理上觉得他了解我，我也了解他。然后这个敬拜时间结束了，然后他们开始分享，像在小组分享话语的时候我也跟着分享。他们都很奇怪，你不是刚才来吗？可是你的话为什么像一个老基督徒呢？我就跟他说，哎呀，我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在家里读圣经，我很喜欢读圣经。那这就是我到教会的第一天。第二天起来我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整个生命呢，好像那个老屋被翻新一样，我才知道这只是一个更新的开始。过了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叫做受圣灵的浸，被圣灵充满。因为我那个教会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美兰浸信会的教会，我起先还以为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都会像我这样经历的。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个普遍的经历。那第二天开始呢，我就非常非常的喜乐，好像飞上天上了哦，而且抱着呢是耶稣的话呢，非常喜欢猛读他的话，真的是比蜜甘甜，比金子还可贵。我就这样一直读，从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我只读这四福音。好像呢，我的关系就是我要抽这个来认识这位主耶稣。那这里面呢，有很多生命的改变、更新、翻新，就这样开始了。我读圣经的时候，他用圣经的话指出我的过错，破碎我的心，所以呢，我就直接认识到他的话充满了能力，也充满了智慧，非常的宝贵。那我读到哪里，他就给我切割到哪里。因此呢，我是常常在这位主跟在他的话语面前俯首认罪。一开始经历他用话语一句一句一点一点破碎我的心，我慢慢的知道，哎呀，我这个人真是天生里面有很多恶心，但是过去我都以为我是一个很好的人，人好像也都看我是一个蛮不错的人，怎么我遇见这位耶稣跟他的话以后，我就常常在他的话里头常常看到自己的不对啊，一天到晚在那里认罪。我过来很久一阵子才知道，这个就是生命的破碎。那这样我心满意足的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大概四个月，那个时候是接近差不多圣诞节的时候，到了隔年大概四个月以后呢，复活节要到了，我的牧师就是 Mary， 他又跟我说，来说来说，我感觉到你今年复活节可以受洗了。我对不起啊，我个性很不好，喜欢顶嘴背逆，我也是就给我妹顶回去说，我不会那么早的，我要等我的先生跟孩子我们全家人一起受洗。可是我才走出来走到院子里头，我里面的就很清楚的告诉我，我要复活节受洗。我才知道说我完全被我里面这个耶稣管住了。那他用很多的方式在开始好像我一信主就被管理了，渐渐的他就当我不听话的时候，我还是有很多自己的意见的，我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就降服。他就跟我表示，你再坚持下去我就跟你说拜拜。我就很怕这个，因为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从小在追寻的那一位，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有这么一本书是我百读不厌的书，现在我还不容易找到了这样一位好朋友，又是生命中最好的老师，以后又变成一个最亲密的情人，我怎么可以没有他呢？所以这样一次一次他就把我一次一次的降服。因此神在我们教会跟我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就是我们的 Mary 呢，她被差遣的时间到了，整个美兰浸信会要撤退回美国重新拆派，他们觉得他们在台湾的事工呢这么多年的支持，我们台湾可以自己起来了， 所以他要回去了。我就这样的，中间呢很多神奇妙的作为，我就出来带着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走。好，那也那是1999，我们的 Mary 是2000年的12月10号回美国的。我送他到机场，他走了，我离开的时候一直泪流满面。从此以后我知道我要走一条不是容易的道路。因为我出信以后就跟我们台湾市的牧师团契在一起长大的。好像教会是我一个听话跟有弟兄姐妹有团契生活的地方。而我的成长呢是在家里。我就一信主就被在进入等候神，读圣经，喜欢祷告。跟在外面呢，我有一群牧师朋友，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叫德城团契，我跟着他们一起长大的。那然后所以我带着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呢，我唯一受到的装备就是喜欢读圣经、祷告跟等候主。哦，我要，这是2000年呢，12月10号，我们 Mary 回去，然后她回去之前稍早一点，在1999年的6月，我也很奇特的遇见周金海牧师。好，我也没有想到呢，我跟他之间的联系会维持这十几年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里头竟然就告诉我，让我知道说我有这个牧养教会的辅导，我从来都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我觉得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秘密，不能连我家人我都没有讲。好，直到呢 Mary 要走以前呢，大家必须要有一个认领的程序跟案例的程序的时候，我才被逼得不得不讲。但是呢我想，诶，这个人他怎么会知道啊？这件事情好像只有我自己跟主耶稣知道，怎么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就这样肯定说我有这个牧养教会的呼召？他是在告诉我说我要非常的顺服权柄，在我们 Mary 还有一年要走的时间里，我要很留意，我要非常的顺服他。因为如果不顺服权柄就不能做权柄。好，然后我就开始带着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也真的是很可爱，就这样跟着我这个无知无识的人的，像一个大姐姐这样做。那个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的光景呢，是很多很多的问题。套一句话呢，像屋漏偏逢连夜雨。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风暴刚开始，有得癌症的，有几个经济风暴的家庭。那我明知道这些情形，但是我不敢违背主命，我也就这样子就带着大家走。我每天呢很勤快的为他们祷告，每天呢很勤快的跑医院啊，跑家里啊，跑到他们家里打开冰箱看，里面空空的，看起来连一张卫生纸都没有。好，这是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情形。那我们照顾的弟兄姐妹有不少是这样的光景的。所以我每天过去呢，我是每天呢在来等候啊，祷告啊，耶稣我爱你。现在变成每天跪在那里，为这个家这个月的汇钱在哪里，这个月的生活费在哪里，这个月的房子那里，怎么这个家的冰箱空空的，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设法等等，要去医院。我为这些事情跪在那里祷告，然后我就出去奔走。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 我觉得这样呢，我就是在爱耶稣跟爱弟兄姐妹。可是呢，我这样走了差不多一年半以后，有一天我发觉啊，我担心起来了，我的睡眠有一点问题了。我一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倒头就可以睡的，那我就担心现在事情这么多，整个看起来好像是焦头烂额，如果我没有好的睡眠，我知道我没有力量继续走下去。我就问周牧师怎么办呢？他就跟我说，你才走了一年半，你就怎么就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很多牧师都要得一个忧郁症。我心里想，好像我也很有资格去精神科挂一个。可是感谢主，我所会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凡事来祷告，凡事来等候他。所以我就跪下来跟主耶稣说，主啊，我怎么走到这个地步了？这样我没有办法再走下去。现在呢，我也无法抽身，要抽身也不知道怎么抽身，要前进呢，知道如果自己的各方面精神状况如果不是在很好的光景，没有办法担负这些事情。所以主耶稣啊，你要救我，我怎么办呢？我祷告啊，我就泪流，一直流泪。然后他让我想起来，那个时候我正在帮周牧师整理基督徒的内在生活，他的文日稿的都存在我的电脑里头。我想起来一篇一个圣徒的祷告，我把它印出来，我拿起来跪下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都爱你不够等等等等，我们都亏欠了你的爱的。现那本书呢，大概在基督徒内在生活里面，大概第六章或者是第九章，我一拿起来祷告就泪流满面，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主就开始教导我了，打开圣经启示录，然后这一段经文让我明白，就是我就在这个经文面前一直流泪悔改，就是在启示录第二章。好，我念给大家听，我想这是大家熟悉的一段经文。他说，好，你也能忍耐，这是主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哦，我知道，原来我失去了、离弃了起初的爱。所以主呢，要借着基督徒内在生活那一篇文章来提醒我，他也借着启示录第二章这一段经文在责备我，在警戒我。哦，我泪流满面，一直哭，就开始自己悔改认罪。这样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每天就是跪在那里抱着圣经，他用经文一段一段的调整我、照见我，我就不断的悔改认罪。一个礼拜以后呢，我站起来又倒头就睡了。这一个礼拜里头，主教我学了许多宝贵的功课，我想就是这个下午要跟大家分享的。其中第一点我要分享，我认识到这个起初的爱，原来在主的心意中他看为是如此的重要。就像以弗所教会，他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他们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在主要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学到的第一件事，主非常看重我们对他一个单纯的爱，阿们，远超过看重我们为他所做的事情。所以那个礼拜我每天就是跪在那里读圣经，流泪悔改，还接受主耶稣的教导调整。然后我发现呢，我只是这样子悔改流泪，然后接受主的责备调整教导，一个礼拜呢，我就又恢复了里面那活泼的生命。我就开始就是抛弃了所有前面的沮丧灰心跟心里的害怕，让我认识到这起初的爱充满了能力，阿们。它是一个呢，让我们一个基督徒生活蛮有活泼，蛮有生命，并且能够忍受艰苦，能够忍受挫折，能够蛮有冲锋破浪的能力。如果我失去了这个，我就会失去这一切的能力，也是会失去一个基督徒生活里头的那种新鲜活泼，跟一种说不出来的甘甜与芳香。我们需要这样子，在一个说不出来的甜美跟喜乐里，我们才有能力来面对不容易的事情，才能够有能力带这些弟兄姐妹靠着主的恩典走过很不容易早期的那种教会光景。所以这对我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跌倒，让我认识到那我一生要紧紧的抓住对神的爱。但是我又开始思想了，主啊，我不是每天在这里为这些弟兄姐妹很尽心尽力的祷告吗？他就开始用经文让我明白，你知道竭力多做主工跟爱主之间是有不一样的。哈利路亚。我也发第三点呢，我发现诶，我还是要每天早晨起来就是跪在那里祷告，跟过去一样，可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过去我就在那里唱唱主耶稣我爱你，很甜美的那现在呢，我一早来跪在那里就主啊，这一家怎么样，那家怎么样，那一家冰箱里面空了怎么办，这一家汇钱到了，那一家那个弟兄呢，他什么时候手术了，就为这些事情在祷告。他的光让我看见我是一个跪着的马大，我的心里满心都充满了，被事情充满，已经充满到他都没有立足之地可以进来了，我才能够再区分。原来所看重的不是我们一个健全的外表，不是一个爱神的外表，而是你心里有没有为我留一个宽广的空间来盛满我的爱，你心里有没有留一个宽敞的空间容让我随时可以进来，或者你心里已经像一个那个杂货传统的杂货铺呢，被各式各样的问题所充满了。那他让我看见，哦，我是一个跪着的马大，而不再是过去那个地方在甜蜜蜜爱主耶稣的玛利亚了。那这样呢，让我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神看我们不看我们这个人的姿态如何，看我们的内心真实的光景如何。我才知道呢，我已经堕落到我里面都没有位置给主耶稣进来了，所以我只好呢落在失明的状况里头。好，那我就开始为自己的心很多东西要 被调整来祷告，但是我也不知道真正的正确的调整方向在哪里。感谢这一位主，他就透过经文一段一段的教导我。好，下面我们再翻开到马太福音。好，马太福音22章，最大的诫命。马太福音22章第3-4节，我们请一起来念啊。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圣经的话讲得这么清楚，它开始开启我生活的优先次序。第一优先次序是要来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第二个顺序才是爱人如己。我开始把福，原来我错在哪里，我把弟兄姐妹的问题放在第一了，而把主耶稣摆下来，不知道摆到哪里去了，所以他需要给我远远的责备。我开始明白主的眼光怎么看我们这个人是对的，以及在哪个地方错了。开始学习到我们真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我们的时间和生活的优先次序，都要拿着圣，让主拿着圣经作为准绳来测量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对的。原来他一测量我错了，我把弟兄姐妹就把服事看得比耶稣还要更重要。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了。因此那一次的失败，我跌了很惨的一跤呢，反而让我接下来的道路我非常的谨守，不敢再犯这样的过错，以至于每天真的要有一段时间是分别给主耶稣的那个。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在早期那样的摔跤跟失败，以至于我学换得来的功课，让我从此以后紧紧的抓着，渐渐的学会按着主的优先次序来安排时间。每天早晨恢复自己有一段像过去一样跟主耶稣有很甜美的相交时间。后来我从旧约从生命记读到启示录，发现这件事情是主看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藏在他那起初的爱里头，然后跟主耶稣有这样一段很甜美的交通，来领受他的话，在开门出去做这一天的事情。慢慢的我认识这位主，哦，我们若是实在完全的信任他，把自己交给他，他能够把我们这一天安排的是一个最完美的一天。渐渐他就知道告诉我，因为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会列一张单子，哦，主啊，今天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把它放下来，我就是先来享受在我与你之间的那种你浓我浓的爱情里。我先来享受我从小时候到我年轻念书的时候，我在寻找的那世界上最甜美的 爱情。我得在那里把我的心献给你。他开始教我了，今天你做这个做这个，下面的这些事情摆下啊，明天再做，以后再做。那我开始就进入一个很可以很有条有理的，就是主啊，每天的事情从你的手中来领受。他会很清楚的告诉我，今天做到这里就好了。每一件事情他会很清楚的给你界限，这件事情做到这里就可以了。好，让我们人的热情跟血气有神的尺度界限，有上帝的爱，可以做一个做我们的复兴经，做我们的盾牌。就这样子，我就越来越认识这一位主，他是多么的宝贝，多么的可爱，充满了智慧。你听他的话去做，你就会遇见能力跟遇见恩惠。所以我渐渐的就不担心，不为那么多事情担心。所以那个礼拜还让我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抱着这一群弟兄姐妹的事情在祷告的时候呢，主光照我里面有一个错误，好像呢我爱他们超过耶稣爱他们。天哪，他们是主耶稣的羊啊，我只是他们的一个弟兄姐妹而已，我却站错了位置，站到主耶神的位置上，把他们据为我自己的羊。就为这个好好的认罪悔改，从此以后我就学习靠着主，把每一件事情的界限分清楚，把时间的界限也分清楚，把爱人如己这件事情做到什么程度的界限也都在他面前分清楚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在很不容易的光景里头，好像很复杂很多状况的事情里头，靠着主，我跟这群弟兄姐妹这样走下去，直到我们一个家庭一家一家的走出来，荣耀归给主耶稣。如果我还是用我起初那种热血热情，我大概没有力量再走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我真的是文字没有办法述说，答出无限的美好，无限的能力，无限的智慧。因为有他安排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要很信任的把我们的生活交给他。我们要真的是每天有一段时间来等候他，亲近他，让他来跟我们说话，让他来安排我们今天的日子，那我们就会认识他比我们，比我自己更关心我们。我这个人关心他的教会，关心这一群弟兄姐妹，渐渐的渐渐的，我们放心的把每一件事情交托给他，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学习。他带领我们渐渐的进入安息，就是虽然有很多事情，可是心里没有忧虑，也没有负担，因为知道主在安排，主在看顾。只要保持一个很简单纯的信心，每天的工作主从你的手中来领受啊，不多做也不少做，做的恰恰是你要我做的那个分量，那么我每天能够保留我自己一个很长的让神满意的等候神，读圣经，接受教导的生活，我们里面神恢复了我起初的爱心，再重新有一个活泼甜美的跟神的关系。那我常常觉得服事是很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活出一个鲜活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的每一天日子中要有喜乐啊，要有主耶稣他的心，他的眼都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那么 我们自己本身活着，不管我们做什么，站在哪一个职位，我们每一天都是他复活的见证人。渐渐的呢，我原先是像一个很听话的学生，在接受这个最伟大的圣灵老师的教导，学到这些功课就紧抓着不放。好，渐渐的他把一个传递起初的爱这个信息的负担放在我心里面。我想这也是这个下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特别是在这末世的时候，你知道有许多的征战，有很多的压力。如果我们里面是靠着那爱神的心，在这一份爱里头，他真的，我越走越体会，他有非常大的能力，能够带我们乘风破浪。因为其实走过很不容易的各种光景，因此在这末世，我们岂不是更需要很认真的来思想我跟主耶稣之间的爱？我们是不是也要很认真的来寻回这一份起初的爱？哈利路亚！因此，甚至呢，我们可以说，在这末世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爱慕耶稣。哈利路亚！我慢慢在思想，为什么在这末世最大的一件事是爱慕耶稣呢？哦，慢慢的，从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们请打开来读。好的，约翰福音14章21节跟23节。好，那我们请一起念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看我们爱他，不在口里唱耶稣我爱你，而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遵守主的道，是在听他的话，也遵行他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他说这样的人呢，就可以得到一个赏赐，就是我们末世儿女要竭力进入的赏赐。21节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耶稣的显现，也就是天在我们这地上生活中的显现，带来天上的能力智慧，来解决我们所有一切的问题。因此耶稣一显现，就黑暗就尽都出去了。这是不是我们渴望进入的呢？第23节他说，我父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们都遵守主的道，他就来与我们同住，住下来了。阿们，就是与我们一直连结在一起。然后翻到在约翰一书，那有一句话，第一节有一句话说，人若遵守主道，就必住在主里。约翰一书第1章的第2章的第5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所以慢慢的，圣经主耶稣所有的教导都是出于爱我们，也要把我们引到完全的爱里头。他要我们保守那他对他起初的爱，就是 对他那一份很单纯的爱慕耶稣的爱情，因他有了这份爱，我们可以遵守他的道，我们可以遵守他的命令，我有了这份爱，我们有能力可以顺服他每一个要我们去做的。阿们。以至于他可以来与我们同住，他可以常常向我们显现，他会引导我们在顺服里一步一步的进入住在主里面这最大的福气，最美好的光景。阿们。所以再回到末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爱慕耶稣。唯有这一条路可以把我们带入与神同在，带进与神同住，唯有爱慕耶稣，遵守主道，只有这一条路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住在主里，越住越深。阿们。我讲到这里，觉得这位主他的话语比蜜甘甜，比金子可贵，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他的爱，要引导我们进入他完全的爱里面。哈利路亚。我觉得主有一个邀请，如果你心里有感动，我们可以到前面来跪下来，一起呼求主耶稣把一个更深的爱来交托在我们的心上。
乃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无所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
在爱里来调整我们，在爱里来光照我们，在爱里来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什么地方有失漏的，来帮助我们寻回。哦，让我们也在爱里向主悔改认罪。哈利路亚。
恩推我来救你，我每时刻要你，救主恩深，谁有肉身是你，主为我心，我要你，主我要你，每时刻我要你，望主随时时而回，我来救你。
再唱，我要你，举起手来要，它是现实的。
好，你主我要你，每时刻我要你，望主随时时恩惠，我来救你，我要你，主我要你，每时刻我要你，望主随时时安慰，我来救你，我要你，主我要你，每时刻我要你，望主随时时恩惠，我来救你。
主耶稣来充满，来浇灌，哈利路亚！你是乐意施恩的神，凡等候你、心里寻求你的，耶和华必向他施恩惠。主啊，把那启示爱恢复在我们的心灵，主啊，把那爱神的心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Hallelujah,
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是切慕你，单单寻求你。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命中一切，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很感谢主哈，刚刚这个奈姊妹做完见证以后，对不对？要我们爱主，要回到起初的爱心里，要花时间等候主，每天早晨。那后来好像就结束了。那时候叫感动，就想要唱刚刚我们那个歌，对不对？这歌像什么歌？忘掉。一生不是。对，然后最开始是，就是有时候圣灵一下来跳歌哈，是那首一生跟随你，一生爱你敬拜你，对。那我本来想唱出来，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很奇怪，这个师母不会唱歌，这师母那个歌谱不懂，前两天还牧师还教我那个什么这个要快一点，那个快一点哈，就是不会，没有给这方面恩赐。可是神让我很喜欢诗歌，也好像给我一个也会背诗歌的那一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要带这首诗歌出来啊，就是说前面那一段是什么？耶稣，哦，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OK， 我就想唱，可是后来我还要摸摸看感觉嘛。后来我说，哎，就不敢唱，因为没有那好喉咙，又怕唱的不准哈。那后来我说，还心里还在想说，等会聚完会，我把这件事跟我的好的姊妹哈 ，Ingrid， 我们很 close， 邻里也蛮通的。所以我就说，这样的话就我可以 check with her， 看看是不是我这个感觉是对的，啊，是从圣灵来的。嘿，没想到他上去了，他开始弹，是你弹？哦，你叫他弹 ，OK， 这一点我不知道，我就他在弹，哎，所以我就要进来。后来我还是不敢唱，所以我只好用，想念出来的，对不对？念到后来还忘了一点，啊，不过这个都没有关系。那后来像我知道是他请盈利唱的，那我是觉得真奇妙啊！我就在圣灵充满应许的机会就是这样，你有真的很确定神的，你就不管自己就那个，所以我还在学习。
Okay.
OK， 哇，好棒啊！然后我们跪在那里哈，我心里想深深爱你的时候，陈辉唱出来了，我们就跟着。我觉得这样好美，就是神在我们中间。他说还有没有？还可以。我只是觉得今天下午呢，是我要很勇敢的顺服。主告诉我说，好像觉得里面有一个就是要邀请大家出来。我会想，哎，如果没有没有人出来，就只有我一个人跪在那。我也不会马上，因为怕自己好像领受 错误，哎，我来都是我都要等一等一下子，耶稣在我们中间，真好。所以爱慕耶稣的生活是很快乐，而且会充满能力跟智慧。阿门。将机会的荣耀归给。